现在是说到佛为提婆达多受记，将来成佛叫做天王佛，世界叫做天道。那么接下去说，他天王佛成佛以后所化度的众生时间经过的情况。经文说，使天王佛住世二十中劫，广为众生说一妙法。天王佛成佛以后住在世间的时间有二十中劫那么久，广为一切众生说微妙的大法，恒河沙众生得阿罗汉果，也是说三乘法，使很多众生啊证阿罗汉果，无量众生发圆觉心，圆觉就是彼之佛国，修十二因缘而证彼之佛的这一类众生也很多，所以无量众生发圆觉心，发这个心将来成彼之佛。恒河沙众生发无上道心，有行菩萨道的发菩提心，求证无上菩提道，这种众生也是恒河沙数那么多。得无生人智不退转，这都指这个发无上道心的众生，精进修学而成就得到无生法人，得到不退转的果位，那么都是不退转的菩萨。下面第三，明灭后利益，这个天王佛最后也要入灭，入灭以后利益众生的经过情况，使天王佛波涅盘后正法住持二十中劫。天王佛入涅盘了，入灭以后他的正法住在世间也是有二十中劫那么久，全身舍利起七宝塔，可能是不经过火化，把全身供在这个宝塔里面，就像多宝佛，那么这个宝塔高六十由旬，那么一由旬假定是四十华里的话，就可以知道有多高了，总广四十由旬，横这个月横论宽呢，有四十由旬那么宽的那么大的这个宝塔。诸天人民系杂花木香烧香土香衣服饮乐床幡宝盖祭月歌颂礼拜供养七宝庙塔。这是说佛灭度以后，这个宝塔建成了以后大众的供养，种种的香发供养，香发种类很多，所以叫做杂发。墨香就是香墨，烧香就是用点燃的香，例如沉香之类，涂香是香膏涂在这个宝塔上，衣服是布幔类，璎珞是宝珠，床幡可知就是挂在这个宝塔里面，或者是宝盖，还有用种种的音乐歌颂加以赞叹供养，大家礼拜供养宝塔。无量众生得阿罗汉果，无量众生悟彼之佛，不可思议众生发菩提心，智不退转。就是正法住世的时候，这个宝塔在世间给人供养啊，就有很多众生证阿罗汉果的，成彼之佛的，发菩提心的，得到不退转的，这些众生都是无量无边。下面几字下第三，劝信，上面说的都是实在话，希望大家要深信。佛告诸比丘，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妙法法经提婆达多品静心信经不生疑惑者，不堕地狱恶鬼畜生，生十方佛前，所生之处常闻此经。释迦牟尼佛讲到这里，对灵山会上所有的比丘众大众说，未来世就是佛入灭以后，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了，法华经流传世间，那么如果世间上有善男子有善女人听到这个法华经， 尤其这一瓶的提婆大斗瓶，他听过之后啊，能够升起清净心啊，来相信这个事实，恭敬法华经，而对于这一瓶经不会升起怀疑迷惑的，那么这个人呢、啊，现在的利益就不会堕落三恶道，对提婆大斗瓶升起信心就不会堕落三恶道，而且如法修行将来还能够升到十方佛前，要升往生到十方清净佛国啊、一深信提婆大斗瓶读诵法华经也能往生，首生之初常闻此经，凡是受生的地方无论在哪里常常能够听到法华经，若生人天中受胜妙乐，若在佛前莲花化生，这说以后生生世世如果生在天上人中啊、那么受殊胜微妙人间天上的快乐，如果生在清净的佛国啊、那么就生在佛前，例如说生到极乐世界啊、那是莲花化生，就是生到十方世界清净佛国都是莲花化生。这是第一段文啊，佛说过去久远之前行菩萨道的时候，提婆达多作善知识教导啊释迦菩萨修学这个妙法法经啊、所得到的成就，那么现在为提婆达多受记啊、那么说明提婆达多的这个因缘。那么这第一段说完了，这一段经啊，以过去四十余年所说的教典，无论大乘教典都有不同的地方，前面的教典都是说提婆达多是个叛逆的啊，破佛合僧，除佛身学啊，是阿罗汉，是个犯大逆罪的这个恶人，可是只有法华经这一瓶说提婆达多是过去是佛的善知识啊、是说他对于佛的帮助很大，那么如果没有提婆达多当时的善知识的话，释迦牟尼佛就没有那么快就成佛，所以这个说法跟过去四十余年所经过的事实情况完全是不一样啊、那么因此一般的人很难深信，所以说到这里啊，要劝大家生信心，就是因为这个实际情况啊跟过去情况不一样啊。那么由此也可以看到这一品经啊必定是在释迦牟尼佛临江要入涅槃之前，要入涅槃之前的不久，很可能是79岁那个时候才说的，因为不久之后80岁就入涅槃了，而这个提婆达多忤逆罪作满了，堕落三生堕落地狱，而乌歇氏太子啊，把他的老王把他害死了，他来做王，乌歇氏登王位啊，这个情况啊都在涅槃经里面都有说到，所以可见这个事实啊，在这品经没讲之前就已经提婆达多是在地狱里面了，所以有些注解啊、提出这个问答来就说明这个道理啊、说提婆达多啊、他造了三大逆罪，已经是深深堕落在无间地狱啊、那么佛在这里替他受记啊、那么所以一般的人呢就很难生起信心，那么因此要一再的劝他要升起信心，所以提婆达多堕落在地狱之后啊，其他的经里面有这么一种说法，说释迦牟尼佛派阿难呢到地狱里面去啊慰问提婆达多啊，那么这个阿难仗佛的伟的神通就到了这个无间地狱去看提婆达多啊，因为他是亲兄弟啊，那么阿难看到提婆达多在地狱里面，哦，那都大火在烧，很辛苦的地方了，那么这个阿难就问提婆达多说：“哎，你在这里是不是很苦啊？”提婆达多说：“我一点也不苦，如三产乐， 我在这个地方啊，好像住在三禅天那么快乐啊。哎呀，那你在地狱还不会苦，而且还像三禅天那么快乐，这个很稀奇啦啊。那么因此阿难就再问啦，那你什么时候才出地狱呀？提婆达多说，我等释迦牟尼佛进来我才出地狱、啊、如果释迦牟尼佛到地狱里面来，我就要出地狱。阿难说，释迦牟尼佛他已经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呀，他怎么会到地狱呀？啊，他已经究竟成佛了，他不会到地狱来的。那你怎么想要释迦牟尼佛来了你才出地狱？提婆达多说，既然佛来我也就，佛不来我也就不必出了，我就不必出地狱了。可见他在地狱里面呢、啊、外表看起来是在地狱啊，实际上他是在三禅天享受一样。那么这就可见他是菩萨道上的逆行菩萨，否则的话这个地狱里面哪里还有闲工夫来跟弟弟谈话呀？那还会说我在这个地方很快乐，像三禅天一样啊，甚至还会说一些禅机的讥讽话啊、我等到释迦牟尼佛来我才出地狱啊、那么这就显示这个提婆达多他的所作所为啊，都是要帮助释迦牟尼佛的法化啊，这不是平常人。可见这一部经里所说的提婆达多的实际情况，那是事实。那么同时这里还有一个意义啊，我们凭这个经文可以想象得出来的，这就是说明我们学佛呀要眼亲平等，眼加以亲足啊，平等看待啊。所以佛法里面讲有七咒行慈啊，七咒行慈，要修学这慈悲心，这慈悲心要慢慢扩大啊。那么先从自己的至亲啊，然后到中亲啊，然后到普通人啊，这个三段。那么再进一步，第四到这个少少以我有违逆的人，第五对我这个相反的破坏力更大的人啊。第六，破坏比这个前面的又更大的人。第七，是杀害我的父母亲更严重的这个仇恨不共戴天的这一类的最严重的恶人。你把这些众生平等看待，眼亲平等，不起分别心，彼此一样啊。那么你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不但是度亲人冤家照度，而且冤家更需要度啊。所以如果你碰到冤家，那你就仇恨他，那么距离菩萨道就还相当远啊。那么这就教导我们学佛的人呢、啊、要眼亲平等，冤家与亲族啊要平等看待，就是磨掉你的分别心啊、要把这个心里的分别相把它去掉啊、不要认为哦，这是我的亲族我就特别爱护他，这是我的冤家我恨死他啊、不能有这种心理。那么慢慢把这个心把它平等看待啊、让它平等化，这就是佛法。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一生啊、好的固然碰到很多，苦恼的事情也是不少，所以释迦牟尼佛一世也有九恼啊，有九次的大烦恼。那么提婆达多来伤害，这也是其中之一啊。假如没有像提婆达多这种情况来承托出佛的伟大，那谁能体会到释迦牟尼佛的伟大的地方呢？啊，所以这个世间好的必定要有坏的来比较，才能显出这个好处来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提婆达多对于释迦牟尼佛的一代实教是有帮助啊，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它是反面的帮助啊，一般人看不出来就是的。那么由此我们修学佛法也是一样的，必定要有逆境磨考啊，要经过这个磨的考试啊，你才能够及格，才能够超出啊。假如太顺利了，一帆风顺了 啊那么如果一碰到逆境，那你就要向后转了，问题就很严重。所以必定要一些苦头啊，慢慢的磨练它，才会有所成就的啊。你看从古以来所有大成就的人物啊，无论是圣贤乃至一般的世间人 那么他都要经过一番辛苦才能够有所成就。所以黄毗禅师他有这么两句话说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不比香梅花是越冷它是越香，如果没有碰到寒天冬冷的时间纵然梅花开了也不香。所以冻得最冷最难受的时候，梅花就开得越香的时候。所以如果没有一番寒彻骨，彻骨之寒，梅花不会香的。那么要成佛，没有经过严重的磨考也不会成就的。释迦牟尼佛已经坐在菩提树下将成佛了，尚且要经过磨考，何况是我们普通凡夫刚刚修学佛法，哪有那么如意啊。所以有一位古的住这个宝王山脉念佛址的那位妙舍禅法师他有十大爱行，爱是障碍的爱，十大爱行，其中有一种就叫做行道不求无谋，行道不求无谋。这修行佛道啊，你不要求没有魔障，不要求没有魔障，因为没有魔障的磨练呢，你的道不会成就的。所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要求没有魔障魔障来要能够克服，这才是功夫。求没有魔障那不是办法，所以行道不求无魔这就是得到这种功夫你要锻炼成为严清平等那么要成为一个不退转的菩萨，都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所以看起来提婆达多品文字简单也显明没有什么困难，但实际上它的含义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对于我们初学佛法的人有很有鼓励鞭策这个很大的帮助的这是第一段。下面第二段呢，龙女成佛，我们看龙女成佛了第二段名经日文殊通经，龙女作佛今日就是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开始说法华经的时候，去屏啊文殊还在灵山会上，后来他就到龙宫去度化众生了。现在文殊从龙宫出来度了这个龙族的众生很多那么下面是说这一段龙女成佛。那么这经文有两段，第一说明这个文殊菩萨到龙宫去弘法弘扬这个法华经，所以叫做明通经，通是流通，弘通法华经第二是明利益，说明这个说法华经的利益说明流通弘通法华经的经过情况有五段文。第一自寂请退智积菩萨是跟随多宝佛塔来的现在这个来证明的工作已经做好了，所以智积菩萨呀他就向多宝佛要求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先由智积请退的这个经过情形于是下方多宝世尊所从菩萨明月至今白多宝佛当还本土，这就是自己请退这个时候就是佛说这个提婆达多品这个前面一段文说完，那个时候下方的多宝世尊因为他从地下面涌上来了，所以称为下方多宝佛跟随他来的所从的菩萨名字叫做自己那么这位菩萨就禀白于多宝佛说，我们可以回去了吧，当还本土我们来做证明，听法华经也已经听了一段了现在可以回去了吧，工作不是已经圆满了吗下面第二世尊止之，释迦牟尼佛叫他还不要走，留客他想要走了，佛留客这不是天留客，是佛留客 因为没有下雨了啊，下雨是天留客，现在不下雨佛留客啊。释迦牟尼佛告智积曰：善男子，且待须臾，此有菩萨名文殊师利，可以相见论说妙法，可返本土。释迦牟尼佛随时对智积菩萨说：你记得这个文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多宝佛是同坐在宝塔里面的啊，他们两位佛是平坐的，所以智积向多宝佛说上面的话，说可以回去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当然是听到了。所以佛释迦牟尼佛对智积菩萨说：哎，善男子，善男子是菩萨的通称呐、他对于这个智积菩萨称他善男子。说智积菩萨呀、且待须臾，稍微等一等吧。你稍微等一等吧，不要急了啊、那刚来没多久为什么就要回去呢？稍微等等吧。佛为什么叫他等啊？此有菩萨，我们这个地方啊，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有菩萨耶。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位菩萨，他的名字叫做文殊师利。那么你可以跟他相见也可以跟他论说妙法呀，跟他谈法。等到见过文殊以后啊，你要回去再回去吧。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论法完毕，然后要回去再回去吧。这是佛留客留智积菩萨。你这个时候不能回去，你等文殊来啊。假如文殊不来，后边的开济贤本的功德不能启发假如文殊不来，法华经的功德不会圆满，因为没有人证明修法华经真正成佛的事实，所以必定要文殊从龙宫出来，而龙女成佛的这一幕必定要显现。下面第三，文殊寻来，话一说文殊就到而使文殊师利坐千叶莲花，大如车轮，俱来菩萨一坐宝莲花，从于大海沙阶罗龙宫自然涌出，住虚空中，遇灵鹫山。那个时候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正在留客，叫智积暂时不要走那么这个时候文殊就出来了，坐千叶的大莲花，这个多大呀，像转轮王的这个轮宝那么大，就一游身所以大如车轮，好像大车轮那么大，就是轮王的轮宝的大车轮那么同时跟文殊来的那些大菩萨也是同样的坐大莲花那么他从哪里出来呀？从大海里沙杰罗龙王沙杰罗是无热闹那么从这个龙王宫中啊涌出，自然而然从海底涌出来那么就住在虚空之中，到了灵山会上遇灵鹫山，就到了这个灵鹫山里从莲花下，既然他坐在莲花呀，现在要来礼佛了，就从这个坐的莲花下来，至于佛所来到释迦牟尼佛跟多宝佛的面前，头面礼敬礼二世尊足，五体投地拜这个多宝佛跟释迦牟尼佛两位佛，所以就是二世尊足下。修净已毕向佛礼拜修净完毕之后啊，往智积所供下慰问，却坐一面。那么到智积菩萨那边，他是客啊，文殊是主人啊那么主人吃到了，那么现在就去问候智积菩萨互相慰问安慰一番那么然后退坐一面，坐在旁边。这是文殊来了。下面第四，智积问智积菩萨问文殊的话。智积菩萨问文殊师利：人王龙宫所化众生其数几何那么问文殊菩萨说：文殊菩萨，那你到龙宫，仁是仁者的简单一个字就是称这个文殊菩萨呢仁者，菩萨与菩萨彼此的尊称呢，称仁者说你到龙宫去呀，所化的众生有多少啊？度多少人啊？度多少众生啊？下面第五，文殊的答复。文殊答复有四段第一，大利益很多我到龙宫度的众生很多，利益很大。 文书司令言其实无量不可称计，非口所宣，非心所测。但是我到龙宫去度化众生啊，数量很多啊，都很多啊，不能用数目字来计算，也不能用口用言辞来表达玄说，也不能用心去测量，都想不出来，这就是所谓不可思议，多得很。那么我说的不是空话，等一会儿就你就会知道，且待须臾，自当正直，你稍微等等啊，你就可以知道了。这个话刚说完，蒙义者己正，蒙受文殊教化得到利益的人，众生通通都聚集来了，证明他教化之多了。所言未尽，文殊菩萨的话还没讲完，无数菩萨坐宝莲花从海涌出，算不出那么多的菩萨都是从坐住宝莲花呀，从海里涌现出来，都来到灵鹫山，遇灵鹫山住虚空中，都在虚空之中同住第一义空。此诸菩萨皆是文殊师利之所化度，这些菩萨都是文殊教化的啊。据菩萨行皆共论说六波罗蜜，本声闻人在虚空中说声闻行，今皆修行大圣空一。文殊教化的这些大众啊，都是行菩萨道的，来到空中啊，礼佛之后都在说六波罗蜜的道理。如果本来他是先修声闻的小圣法，那么现在回小向大，他在虚空之中也会说声闻之行。那么现在都是修行大圣空义第一义空的妙法，那么都是行大圣法。这是蒙义的大众都聚拢来证明文殊说的话。第三，文殊皆一，文殊总结上文说明这个利益。文殊师利为自己曰：于海教化其是如是。那么这个证明现前呢，文殊就对智积菩萨说：哎，你看我在海里教化众生，这个实际情况事实就是这样子了，都是阿内啊，你看就可以知道。下面第四，智积具赞智积菩萨说具颂赞叹文殊，而时智积菩萨于具赞曰，有用具颂赞叹文殊说：大智的永见化度无量众，今此诸大会及我皆已见，延长实相意，开散一圣法，广道诸众生，令速成菩提。这两首句颂是智积菩萨赞叹文殊的。大智大德，大勇大见文殊有大智慧，菩萨众中智慧第一，所以是大智。他是妙德众德之首，所以是大德他度众生无量无边，历劫度化众生无穷无尽，勇猛精进，所以是大勇。那么他的身心至为勇坚所以度化众生没有间断，所以大坚那么由此大智大德大勇大坚呢，才能够化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今此诸大会及我皆已见，这不只是这个我看到而已了，这个灵山会上所有的大众大家都看到了看到文殊所化之众通通都出来了，他们都在延长实相之意到了灵山会上彼此都是这个说这个实相妙理，诸法实相的真理，都是以法华经的教化他体悟诸法实相，开散一圣法，就近一佛圣的妙法加以阐扬开导广导诸众生，令速成菩提那么从此普遍领导开示一切众生时期，使一切众生赶快成就佛道，令速成菩提这是智积菩萨的赞叹。以下第二段几字下第二名第一，说明当时以法华经度众的实际利益，有九段文。第一，文殊自叙，文殊菩萨自己叙说他在龙宫是说什么法。文殊司令言：我以海中为常宣说妙法法经文殊对智积说：我在这个龙宫啊 度众生啊，我都是讲法华经哎。那么第二智济菩萨请问啊，智济问文殊师利言，此经甚深微妙，诸经中宝，世所稀有，颇有众生勤加精进修行此经，速得佛否？这是智济的请问。问文殊菩萨说，哎，这一部妙法莲华经啊，很深奥，很微妙啊，一切经中它是经中之宝啊，啊，法中之王啊，世间所稀奇少有的。那么你在龙宫说法都是说法华经，是不是能够有一些众生很努力精进修学啊，依这个法华经去修行啊，很快就成佛了吗？啊，颇有，是不是有啊？可能有吗？啊，是不是可能有这么一类众生依法华经努力进修，很快就成佛？有没有这个例子啊？这是智济所问的。下面文殊答复第三，文殊师利言，有沙杰罗龙王女，年迟八岁，智慧立根，善知众生诸根行业的陀罗尼。他说有啊，我说法华经有一个最大的利益，就是有一个龙王之女呀，沙杰罗龙王的女儿啊，那么只八岁而已，很有智慧啊，他很快就会成佛的。所以这个有这么一位龙女八岁，因为她智慧立根，很有智慧，很立根啊。小女孩文法成就的，在大善佛法里面不会少的。例如《宝积经》里面有妙慧童尼，妙慧童尼也是其中之一，这是人道的女孩子啊。那么这个智慧也是非常高超啊。那么现在这是说龙女啊，八岁的龙女智慧立根，她善能知道众生的根性啊，她的习行啊，这个她的作业种种情况，就知道众生的根性啊。他也得到陀罗尼啊，陀罗尼就是总持了，总一切法持无量意，他得陀罗尼。那么凡是佛所说的神圣秘密之藏啊，密要之藏，三道密藏啊，他都能够受持，性能受持，深入禅定了达诸法啊。他对于这个一切的禅门呐、啊，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他通通都能够深入啊。了达一切诸法，就是有大智慧通达一切佛法，以刹那前发菩提心，得不退转，辩才无碍。很短的时间，刹那之前就很短的时间，他就发了大菩提心，很快就得到不退转，就是大菩萨。那么他有辩才无碍，四无碍辩才，慈念众生犹如慈子，看一切众生，他慈悲心啊，好像做母亲的爱护一个儿子的情况一样。功德具足啊，他一切功德福德智慧都圆满啊，都能具足。心念口言微妙广大，心里想的、嘴里讲的都是微妙的妙法，极其广大的大圣佛法。慈悲忍让，他做啊，在这个爱护众生的一举一动啊，都是有慈悲心，慈能娱乐，悲能拔苦啊，有仁慈，有这个爱让众生的之心，处处都是在爱护众生。智意活雅，他的志愿、他的意志很柔佛、很雅，能智菩提。哎，我跟你说，智济菩萨这位龙女呀、啊，不久他就会成佛的啊，这个叫人更是难信的。第四。自己执别教为宜，别教就是根据天台的法华寺教的藏通别院寺教的别教了。别教行菩萨道，那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由浅入深啊。那你现在说这个龙尼顿时能够成佛，那是很高的境界，是圆教的境界。所以自己菩萨用别教的境界来为难啊。自己菩萨言，我见释迦如来以无量劫难行苦行，即功累德 求菩提道，我亦未曾仔细。你说这个龙女很快就能成佛，我不大相信。为什么？你看我们这里释迦牟尼佛好了，释迦牟尼佛雷山历劫修无量的苦行，要难行能行啊、那么所积蓄的功德累积起来无量无边，那么他求菩提道努力修行啊，不曾停止，不曾休息，可以这样说，观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无有如芥子许啊，非是菩萨舍生命处。我们看这个娑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呀、没有一粒芥菜籽那么小的地方不是经过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的时候舍身生命舍掉生命来布施众生修布施度的时候的地方，都是为众生故然后来到成菩提道。释迦牟尼佛累劫修行那么修布施度，把这个身体内财布施近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他不是舍身过的甚至没有一粒像芥菜籽那么一点点地方不是经过他舍身生命过的。为了要无上求神无上菩提的缘故要这样子苦行才能成佛。不信此女呀、以思虚以情变成正觉，那你现在说这个龙女很快就成佛，我不大相信我不能接受这是自己以别教的看法来看这个龙女的原教的表达他不能接受。下面第五，龙女名原是仪，说明他是以原教最高的境界来解释这个自己的余地。言论未期龙女就现前了使龙王女复现以前，头面礼敬，却住一面自己跟文殊的辩论的话还没说完呢，龙女就现前了，忽然之间现在文殊，现在佛前现在这个宝塔面前，两尊佛的面前那么先礼佛，然后退住一面，用句颂来赞叹，于句赞曰：身达最福相，遍照于十方，微妙净法身，具象三十二，以八十种毫用庄严法身，这赞叹佛。佛身达最福相，最相福德相都究竟通达。什么是最相？龙女他是龙身异类之身，是罪相外表看起来是个罪相有做罪业堕落的罪相，可是他的实际的本迹，那么只有佛才能够通达。福相指一切菩萨的修行，佛的果的修行的福德相这些佛都究竟通达了佛有光明普遍照耀于十方世界，微妙清净的法身具备这三十二相八十种毫，来用庄严他的法身。本来是应身呢，为什么说法身呢？应身即法身，离开法身没有应身口说，所以用庄严法身那么应身也就是法身的庄严了。天人所赞扬，龙身含贤恭敬，天上人间都是顶戴净娘我龙宫的龙神都同样恭敬于佛一切众生乐意无不尊奉者，所有的众生没有不尊敬供养恭敬于佛。又闻成菩提为佛当正知，我禅大圣教度脱苦众生，那么现在又听到我将要成就无上菩提了那么智积菩萨是不会相信，那么这个只有佛才能够证明了那么我在阐扬大圣原教的微妙顿法那么以此来度脱苦恼众生那么只有佛来证明才知道他真正是能够成佛的一个龙女。这是第五，龙女名原是仪，以原教的教理来解释他的别教的疑问。下面第六，身子甲三藏 三藏全男身子就舍利佛，舍利佛以藏教的这个声闻的教理啊，拳法来武夷南这个龙女啊，十舍利佛与龙女言：“你一位不久得无上道，世事难信。”舍利佛就出来对龙女说：“哎，你说你不久就能得无上道成佛，这个事情我不相信，很难相信。所以者何？所以我不相信的原因何在呢？女身垢味啊，非是法器，你是女人身啊，那么不是受法之器啊，云何能得无上菩提呀？难道你能与女身成佛吗？难道世间有女佛吗？啊，他不相信。”佛道闲狂，闲缘而狂达，经无量劫勤苦积行啊，具修诸度，然后乃成。要无量劫修行才能成就啊。那么你一个女生，而且是异类，哪有可能很快就成佛呀？还有，又女人身犹有五障啊，女生有五种障碍，一者不得做翻天王。世界大梵天王他是没有男女相，那么女生是不能做大梵天王。二者地师欲界的陶立天地师天王也不能与女生来做，也是男的。三者魔王也是男生，也不是女的。四者转轮圣王，世间的转轮圣王也是男性，也不会女的。五者佛身，成佛必定是个丈夫之身，也不会是个女的。缘何女生速得成佛？那么你有这五种障碍，你怎么能够很快就成佛呀？这是舍利佛为难了啊、哦。那么下面第七，龙女以一时除疑啊，龙女不跟他辩论，他有一个龙宫的如意宝珠，就拿出来贡献于佛。而是龙女有一宝珠啊。价值三千大千世界持意上佛啊，这个价值三千大千世界还那么大的价值还买不到啊，他把这个宝珠就奉上于佛，佛即受之，释迦牟尼佛马上就接过来了。所以我们有些地方做佛像啊，手拿一个宝珠，那个宝珠就是龙女所现的啊，佛马上受过来。龙女为智积菩萨尊者舍利佛言：“我现宝珠世尊纳受，世是疾风。”哎，龙女就翻过来对智积菩萨跟舍利佛说：“哎，你看看，我把宝珠献给释迦牟尼佛，世尊马上就接下来，你看很快吗？急是快啊、快不快呀？当然很快。答言神急，当然很快呀。书传过去，佛就马上接过来，不是很快吗？女言与汝神力观我成佛，服俗于此，用你的神通力看我成佛，比佛借我的宝珠还要快。”啊，我成佛比这个借宝珠的情况还要快啊！当时众会接见龙女，忽然之间变成男子，具菩萨行，进往南方无垢世界坐宝莲花，成等正觉。当时大家就看到这个龙女突然之间变成一个男子，是男性啊，那么具足无量菩萨道，就到南方一个无垢世界，世界名叫做无垢。清净庄严的时间坐在莲花上就成佛了龙女在南方无垢世界成佛。三十日向八十众好普为十方一切众生演说妙法当时他就具备这个佛的相好庄严那么为一切众生说法。第八，十众见闻得益，大家看到了得大利益。而是娑婆世界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人亦会人，皆由见彼龙女成佛。那么娑婆世界所有大众都看到龙女在无垢世界成佛，普为施惠人天说法，对大众说法心大欢喜，悉遥敬礼，大家看到很欢喜啊，向无垢世界就礼拜了，拜这个龙女所成之佛。无量众生闻法解悟，而且他说的法这边都能听到，大家听法都得到了解而开悟，得不退转，很多众生得到不退转的菩萨的阶位。无量众生得受道济，还有很多众生得到无上菩提之济这济别成佛。无垢世界六凡震动无垢世界这个佛说法的时候，大地六种震动续品说过了娑婆世界三千众生住不退地， 在我们娑婆世界这边有三千位的众生得到菩提转的地位，三千众生发菩提心，有三千位的众生发起菩提心呢而得受记。那么第九，自己身子默然信受，自己菩萨及舍利佛一切众会默然信受。看到这种情况，事实证明啊，你没有话讲了啊、你说了好多话，说龙女不能成佛，现在就成见你看嘛啊，既然你这事实都看到龙女成佛了啊，那这个自己菩萨及舍利佛也就没有话讲了。这一段文对于女性学佛有最大的鼓励啊！你们是女性的佛弟子们啊，你看到这个龙女成佛，笔记丈夫我一儿啊，你不要自欺退去啊！啊，要好好的修行。你看龙女成佛了，啊，这个龙女成佛这个作用之大呀，相当的大，对整个佛教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在古代啊，重男轻女的时候啊，那么说出这个龙女成佛的这个公案，那鼓励好多女性众生啊都能发大心努力进修。这个道理还有很多啊，因为想要赶快先把这个文字消文说完，然后再来说明里面的含义。可是文字说完呢，时间又到了啊，那么里面的含义啊，龙女成佛的含义啊，我们留在下次讲啊，小狗。